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任何一个教会它必须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功用，它需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见证啊。第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从我们人的经历来说啊，它是在这里讲到生命之粮啊。基督，你从基督的角度来讲，基督说我就是生命之粮。今天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能够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得到属天的粮食，得到属灵的喂养。我等一下再回头讲。第二件事情，金灯台，从基督的角度来说，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如果你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讲到基督是生命之光，那我们都阿们的。但是你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也是金灯台，对不对？我们显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成为黑暗中的明灯，成为荒凉世代中让人有盼望有出路。第三件事情讲到金香坛，金香坛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直接就在约柜的脚前。我没有时间去翻圣经给你们听了他说就要在耶和华施恩座的前面，在金香坛面前，你要向神献馨香的祭，这是祷告的地方所以香坛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在就在神的脚前跟主相会，在这里敬拜他，在这里跟他交通。那么基督从金香坛的角度来说，昨天我们晚上跟昨天晚上交通的信息跟今天晚上唱的诗歌，讲到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怎么样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对不对所以在宝座面前基督金香坛，他在这里为着教会祷告，他为着我们祷告。那今天金香坛从教会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今天教会祷告的指示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向神敬拜，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为着神家求祝福，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在这里执掌教会为主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三件事情，任何一个教会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会幕摆在地上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今天人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要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能够在人在这里能够听见神的话，人在这里能够得到生命的粮食和喂养，人在这里属灵生命的成长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有人照着神的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按着神的圣灵的开启，我们在这里传递属灵的粮食。但是你今天看一看，其实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信息，真的听不完的信息。我跟于师母，其实我们晚上睡觉以前，我们也都很喜欢在网络上一起，我们晚祷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听一段的信息听不同神的仆人的信息那个真的是多到没有办法生数的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连我们的信息都在上面。我想你们只要讲过道，可能都在上面有那么普天之下，不管是谁的信息，你只要讲过道，大概都在上面有。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神的儿女们来，我们祷告说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但是多少人是空空的来，是更空的回去？到底在教会里面，今天的传道人是真的在这里传生命之道，真的是在这里供应神家属灵的粮食吗？那你们也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教会的传道人。我现在讲的是整个教会的见证，不是传道人的见证我在讲的是整个教会的见证。教会健康，教会正常的话，应该是粮食之家，是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叫做 House of bread 是面包之家，这粮食之家。所以我们要为的教会，不管是借着讲台，不管借着主日学，不管借着唱诗，不管借着祷告，不管借着我们小组查经，不管借着任何的方式，教会只要有神儿女们奉主名的聚会，我们在这里应该就要有陈设饼，桌上就应该要有生命之粮，让所有有需要的在这里可以得到帮助。我是传道人，我也需要吃。我每个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有没有最近属灵上有得着啊，可以分享一点啊。我很多的时候都很难过，都饿着回家，他们都不讲，都不讲。所以教会如果丰富的话，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神的儿女们就有点像我们在教会吃爱宴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把我这两天在主的面前属灵的领受、属灵的得着，不管是借着祷告的方式，不管是借着彼此关怀交通的方式，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站起来有很简短的分享，就是因为神家是口粮有余的地方，神家不应该是饥荒的地方。那今天你看神家的饥荒，饥荒到一个地步，人就只好出去抓野瓜藤来吃，对不对？列王记下第四章，当全地饥荒的时候，连门徒们都不知道吃什么，他们煮了一锅汤，但是里面没有东西，所以就跑出去抓东西进来丢啊。那么丢了以后一吃，发现有致死的毒物，然后圣经上怎么说？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么多致死的毒物丢进来，我们甚至自己在家在网络上随便找信息，弟兄姊妹，你吃的毒你可能都不知道。而这个毒不光自己吃，还带来教会影响别人。我们听过太多太多太多这种东西，哎呀，那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啊，神家都是平等的啊，来到神家没有什么领袖的位置啊，这个什么啊，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样，我都不晓得从网络上哪里听来的啊。来到神家为什么要开口祷告？祷告是自己跟神说话就好了，为什么要开口呢？这个神家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那样子？奉献一定要甘心嘛，所以教会为什么要报告奉献呢？这种似是而非、这种不合真理的教导到处都是，为了满足人那种自私啊，为了要讨好那些不爱主的人，什么样子的教导都有。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讲，教会谁跟你讲奉献只要甘心的？甘心谁不甘心？你有1000万的资产，你奉献100块，谁不甘心啊？你除了甘心还要尽心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嘛。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教导，奉献一定要奉献的甘心，不要去勉强别人，不要去跟别人要啊，或者在教会里面没有权利，没有地位。我们不是讲世上的权利，在教会神家一定有秩序，一定有属灵的权柄。不然神为什么要叫保罗说在这里要设立长老呢？为什么要设立执事呢？为什么在你们中间牧养你们、带领你们的，你们要顺服他们？圣经上为什么有这些教导？你不要把今天世代人的观念、人的看法带到神家里面。但是今天在网络上东听西听就是这个样子啊，有的神儿女们来到教会里面不是听到的哈，来这边挑剔的哈。我20年前。十几年前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我们附近一个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在上面讲到，他们底下在那边 Google， 在那边 search 我讲的东西准不准确啊？我用的数字对不对啊？我讲到了有没有夸大啊？我讲例如说1983年，他下来可能跟我讲，他说你讲错了，那是应该是1985年啊。你来教会干什么？讲错一个字有什么关系？我们亲爱的编老弟兄多可爱啊，他说你们唱错了，今天唱你们的，结果发现你们今天怎么又唱对了他就是这么可爱。那你干嘛要去挑剔他呢？对不对？那神的仆人，他爱神，他敬畏神，他这么看到你就会爱他。但是神家就是有这么多找毛病的人。好，所以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真的不光是传道人，不光是任何带聚会的，甚至连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让天窗向我们是敞开来的。教会健康的时候，神家口粮有余。不知道神借什么方法来，圣灵可以借着一个刚得救不久的器皿起来做一个见证，让全家全教会今天吃得饱饱的。你相不相信？我们多少次受浸聚会，那个刚受浸、刚出受浸的，他用完全不懂江湖的话，没有任何属灵的名词，没有任何属灵的大道理，可是当他做了见证的时候，底下多少人感动，多少人流泪，多少人在主的面前受到激励。要为整个教会祷告，当然传道人很重要，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他经常就是站讲台这话语出口。但是我们要为了整个教会，神家 有橙色饼桌子，有生命之粮的见证和实际要来祷告，不可以让神的儿女们每次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得不到饱足。我真的在很多的地方听到神的儿女们说，我们真的非常的饥渴，非常的饿，已经饿到不行了。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道成肉身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基督这么丰富，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定不渴。这是基督，那为什么到了教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所以要好好为神家祷告。那同样的，教会也是金灯台，对不对？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行。那今天教会在地上也真的是负着使命，那我们是光，我们是盐。那同样的，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保罗说你们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这个世界大是大非已经分不清楚了，有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妥协，那么多道德上的已经的这个已经糟透了。像我们在加州，不要说同性恋已经这个是合法的，连学校都通过法律，连小朋友你自己觉得你是男生啊，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女生，你就可以去上男生，就到女生厕所去。你如果你觉得是个男生，你就到男生厕所去。所以很多有女儿的爸爸妈妈都吓死了，我的女儿在学校上厕所，任何男生都可以跑进来跟她上厕所。你说这个世界变成什么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以赛亚书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一个是指的外面黑暗遮盖的大地，整个地都黑了，幽暗遮盖万民，讲到人里面，人的心也都黑了，里里外外都是黑的时候，神家需要在这世上想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小小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我一个小小的教会算得了什么。弟兄姊妹，是光就是光，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的。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曾经到一个宣教工厂，多年服事没有结果，连一个人都不肯信耶稣，他灰心到一个地步，他决定打道回府了，他放弃了。就在他准备回去之前，他最后在那个附近去他住的地方去走一走，就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那天经过一个橱窗，他突然觉得这个橱窗今天怎么这么黑黑暗暗的，很奇怪，他就回头看了一下，就没想到这个橱窗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poster， 一个像海报一个广告一样，在这么一个全片黑暗的一个海报中间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烛光，小蜡烛在中间，然后底下有一句话，他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叫我发光。哇，他看到那句话以后，他觉得神对他说话，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不能阻止不叫我发光，因为这个光是真的，这是神儿子在我里面，他成了我的生命之光，我今天不可以拦阻这个光，我要继续留下来。所以他就留下来，就听说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他整个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就一直加增。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要妥协。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什么叫做放在斗底下？我不敢为光做见证，在同学面前我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大家要去犯罪，大家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灯藏在底下，我跟着大家一起去，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到纽约去，有一个刚从美国去不是刚从中国到美国去的一个教会地下的领袖，他在纽约碰到我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他说美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来到纽约以后，我想找一个教会，那个真正能够在主面前走正路的教会。他说我现在已经走了四个教会，现在今天来的这是第五个教会。他说没有一个教会反对同性恋，通通妥协。他说美国病了，病成这个样子。我说我是不知道这边这么严重啊，至少在我们教会，在我们附近的很多的教会啊，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不肯妥协。那我们 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一起起来联合力量向政府陈情，或是 去影响投票，不容许一些法案通过。那这些东西虽然是迟早的问题，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是往下走，但是 我们今天 在外面看起来节节败退的时候，那我们里面还是不妥协的，永远不妥协。我们怎么样能够为着神家的下一代，为着神家的见证，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站住？我们几年以前博训第一次办职场培训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过一封信出来给所有可能参加的弟兄姊妹，就问他们，在中国在职场上什么是你们最大的挑战？那么收回来的信里面排行榜第一名的，你们知道是什么？潜规则。那时候他们跟我讲潜规则，我还从来没听过呢。我说什么叫潜规则？问个老半天才知道是规则以外还有另外的规则。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在周围都是潜规则，周围都是妥协，周围都是这个黑白不分的时候，教会好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教会能够还是在主的面前持守该有的见证。这是道成肉身。今天人如果来到教会里面看见我们斗争不和分裂，那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今天人来到教会以后，看见人在这里争权，在这里在乎钱，在这里所追求的跟在世界上的一样，甚至比世界还要厉害，那就不要叫教会好了，真的，那就亏欠神嘛。所以我们要为着今天中国教会，我们要迫切的祷告，不要只是管着我们眼前，你要看到整个大地上，如果众教会都在主的面前复兴恢复，把所有那些处理消极的力量放在正面的建造，放在正面的传福音，我想中国教会应该不止现在。你看早上边老弟兄那么可爱，他说你们这样子，如果全中国都像你们今天这样彼此尊重的话，问题少很多。对不对？那个很小的事情我们都想要争，因为人来到神家里面，他们其实都是带着在这个世界受的伤害，对这个世界产生绝望，对于人类的未来他们彷徨无助，觉得人类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们来到神家如果发现神家也是一样，那怎么办？所以出埃及记讲到当全地黑暗的时候，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是多美的见证啊！全世界全地都黑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那个黑暗好像是人可以摸得着的黑暗，那么可怕的黑暗，但是呢他们却发现那边有光，发现以色列中间仍旧有光，这是见证。教会显在这个地上像金灯台一样。好，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讲到金香坛，讲到在这里 是直接向着宝座的，是对着宝座的，完全为着宝座的。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向神祷告，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献上馨香的祭。弟兄姊妹，其实教会所有的侍奉通通都应该叫敬拜。这个我想于师母在真实的敬拜这堂课里面一定有跟你们讲因为他也推荐我们读了一本书，Warren Wisby 写了一本真实的敬拜，叫 True Worship。 Warren Wisby 在美国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他在牧笛神学院，然后他后来也在这个Back to the Bible， 就是回到圣经这个组织里面当了主席，当了很多年。他解经也解得非常好那我当然我不知道中文版有没有翻译他解圣经是非常有生命有高油的一个神的老仆人那么他在写真实的敬拜的时候，他里面特别讲到，他说今天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敬拜，所有的侍奉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替代品。大家听得清楚吗？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从敬拜神里面所长出来的副产品，而不是用所有的让这些各式各样的侍奉来成为敬拜的替代品。你觉得福音很重要，对不对？福音太重要了， 但这福音决定要从对神的真敬拜里面长出来的福音，而不是我用福音工作一头栽进去做福音做宣教做这个，然后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建立起来。今天很多人忙着福音，可是跟神的关系疏远得很。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治理这个办这个忙这个，可是跟神的关系远得很。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服事会不愉快，会比较，会埋怨，会有尊敬，因为这些服事都不是向着宝座去的。当你真正是为着神向着宝座去，是从敬拜神来的，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今天是在侍奉永生神。就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的，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说因为到了二十四节他就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所有的侍奉都是应该直接向着宝座去的。虽然在我上面有带领我的弟兄，虽然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安排，但是我所有我无论做什么，在我的里面我永远都是向着宝座，是出于我对神的爱，出于我对神的敬拜，出于我在这里真知道我是在这里侍奉永生神。所以我做整洁也好，我做饭食也好，我做招待也好，我做讲台的人也好，我做带师的人也好，我做关怀做看望做福音工作，你所有的服事都是从心里面直接对着神，是从敬拜。所以所有的生活侍奉都应该从敬拜出来，而不是成为了 敬拜的替代品。很多的时候我们满足于我们的事工，它成为了对神真实敬拜的替代品。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太单纯，好像听不懂的样子哈。然后很多人很满意于研究圣经，很多人很满意于站在讲台上讲道。我就曾经碰过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我知道我就是一个蒙召的人。他说，因为我整个的心就是想要讲道。他说，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热血奔腾啊！我站在讲台上，我就觉得我里面好像有火一样，我停不下来。”那你在讲台下呢？火就灭了吗？神就不见了吗？为什么只有在讲台上会热血奔腾？那这个热血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我们肉体来的？你上面会烧火，下台也会烧火的，对不对？就很多人很满意于自己的一些属灵的追求，满意于自己一个属灵的角色，满意于自己在侍奉上的一个成果啊，满意于别人对我们的夸奖或是掌声，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取代了我们对神的真敬拜。而金香坛的侍奉就说到，我们乃是在宝座前，我们整个的心是向着宝座，我们是为着宝座，我们这个人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他要我做我就做，他不要我做我就不做，这个叫侍奉。侍奉不是为神去做事，侍奉是站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或动或静，这个叫侍奉。他要我去就叫我去，他不要我去就不要我去，他要我说就叫我说，他不要我说我就不说，这个是敬拜，这是我在神的面前。那么金香坛的另外一面说到祷告，今天在吃饭的时候还有弟兄问我，他说余弟兄，为什么我祷告我都觉得我读经还可以，我读经也蛮快乐的，也 蛮享受的，可是我祷告我总觉得我碰不到主，我祷告里面觉得意思就是祷告里面就是进不入，不甘甜，没有感觉。那弟兄姊妹，刚刚这个是不是我现在能够说的哈？但是金香坛讲到也是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宝座前？那所以我说真实的祷告，我给祷告所下的定义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你来到了金香坛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说就是在我施恩座前，在我的脚前啊。所以如果金香坛是表示祷告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在主的宝座前，在主的脚前的。现在在我脚前是达军，这么近哈，对不对？而你祷告的话，你是在神的脚前祷告，这个叫金香坛。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 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叫做教会祷告的执事啊，就是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来祷告，我们要为着神的权柄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祷告。那这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这个点上实在是失败的太惨啊！我自己必须承认，在我们自己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我们多年来祷告没有能力啊，多年来祷告在教会面前发挥不出教会一个该有的功用和角色啊，我们常常都是少数小猫两三只。那时候买了一个比较老的会所，一个小小的讲台在上面，我记得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我们礼拜二祷告会只有五六个，在台上放几把椅子坐在那啊，大家等啊，左等右等啊，然后来了以后就整个晚上就这五六个跪在那边祷告，然后很长的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发现众教会里面几乎大部分的教会，我不能说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出席率最低的是哪一个聚会？那你们也一样是吧？也一样，为什么？所以纽约布鲁克林那个教会，我跟于师母喜欢去的教会，那个君森贝拉他曾经说过，他说一个教会如果主日人很多，表示这个传道人很受欢迎；一个教会祷告会如果人很多，表示耶稣受欢迎。如果祷告真的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的话，那祷告会应该最多人，大家应该最喜欢来祷告会，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大家跟众圣徒一起屈膝在宝座前，一起在这里遇见说话的神，一起跟人在圣灵中跟神相会，跟神相交，人在祷告的里面替神执掌权柄，让那么多被掳的可以得到释放，让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弟兄姊妹，教会为什么不用这个权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